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提摩太·凯勒牧师啊，在他的山寨版的《上帝》这一本书里面曾经提到，我们往往认为拦阻人靠近上帝的都是一些很糟糕的事物，譬如说像罪啊、情欲啦、贪婪啊、骄傲这些等等的。 但是真正拦阻人无让人无法去敬拜上帝的，其实是那些人们通常看起来觉得很美好而且争相竞逐的事物，譬如爱情、财富、权力等等。当美好的事物在人的生命里面占据了上帝应该要有的地位时，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被我们所崇拜，让我们没有办法专注的再去敬拜上帝。 而十诫的第一个跟第二个诫命就是提到了神的子民唯一应该敬拜的就是爱上帝。当我们不断的在追求爱情啦、财富啊、权力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他们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最优先的地位，也因此他会把我们带向痛苦的深渊。C.S. 路易斯也在他的著作《四种爱》里面提到，爱情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情侣会把对方当作偶像来崇拜， 而是在于他们会把爱情当作偶像来崇拜，认为爱情具有神的力量，像神一样信使。不管是情侣或者是夫妻，都会期望爱情会替他们尽一切的义务，并且永远的为他们尽义务。这种期望一旦落空，他们就会责备爱情，但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去责备伴侣。在爱情里面，如果没有服从上帝， 那么爱情不是死去就是会变成魔鬼，把两个相互折磨的人绑在一起，双方都会想要得到并且占有，但是却都拒绝付出。那在生活里面就会充满了什么？对，就是嫉妒啦、猜忌呀，还有怨恨这些。自己都极力想要争取自由，不自由无宁死，但是却绝对不允许对方得到自由，然后每天就靠吵架来度日。 提到这里，我又想到山寨版的《上帝》里面，他曾经提到雅各的例子哦。雅各为了娶到他所心爱的拉结，结果被他的舅舅拉班所骗了嘛。不仅因为这样子多做了7年的苦工，还被逼着娶了他所不爱的利亚，必须要跟利亚一起生活。那雅各对利亚还有拉结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对不对？但是这种态度上的差异，当然一定是造成他家庭里面的矛盾嘛。 那上帝对他们这个家庭里面，其实严格上来讲，雅各对拉结有一种就是近乎崇拜的情节里面，但其实最大受害者其实就是利亚。那不管是利亚的爸爸拉班，还是后来成为他的丈夫的雅各，其实都把利亚当成一个没有男人要的女人。那利亚为了要证明自己可以得到雅各的爱，她是很 很值得的，很有价值的，所以他就希望借着什么生孩子，特别是生很多的儿子来引起雅各对他的关心嘛。虽然事实证明这一点帮助都没有，雅各还是没有爱他，反而给他带来很多的失落。那利亚人生的转变在什么时候开始呢？那是在他生下了犹大之后，他说了我要赞美耶和华。这一次利亚也生下了男孩，但是呢， 他没有提到他的丈夫，他也没有再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儿子身上，而是把他生命里面的重心重新聚焦在上帝的身上。那当时的利亚，他当然不会知道啊，虽然他很不得雅各的爱，对不对？但是呢，透过他所生下的犹大，不仅拯救了他的人生， 那从他而出的犹大的后裔呢，耶稣甚至还成为了所有人的救主。 当时的利亚，她可能只有想到说：“哎呀，她的人生怎么这么悲惨，这么不顺，有这么多的不如意？她不过是想要得到她丈夫的爱，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她就是得不到呢？”那这也可以连接到我们这次石头信箱哦，这位美国的姐妹问我们的问题哦。她问到说：“若是神给的，不是应该一切都很顺利吗？为什么会有拦阻呢？” 如果这个老公是上帝赐给我的，那我们不是应该要非常的幸福美满吗？对不对？为什么他会一直无视我？为什么他会不爱我？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吵架呢？如果这个工作是上帝赐给我的，那我不是应该要对这个工作充满热情吗？为什么我都提不起劲来做呢？为什么我赚到的钱会比不上别人呢？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疑问，我非常推荐你，你一定要好好的听完我们这个问题的这一系列的节目，好吗？那就让我们先在这边听一首诗歌。那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我们这一次要读的经文，就是尼希米记的第六章。待会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咯。
人能够理解的痛。
好的，现在就跟我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六章的经文吧。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就和基善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就是基善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是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面会，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宣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一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家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阿们。尼希米记的一到五章前面到底讲了些什么呢？我们要讲第六章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来了解一下前面到底讲了些什么。尼希米说他自己是当王九正的人。那圣经里面有两个做王九正很有名的人，一个就是埃及王手下的九正，他当时因为犯错被法老打进牢里，那跟他同样一起被关的还有个叫善长，他们两个人呢在牢里都做了梦，那当时呢也在牢里的约瑟就帮他们解了梦，结果呢九正就恢复了原职，但是那个善长就被砍了头，就是依照他们做的梦去解梦，解出来的梦答案就是这样子。那原本呢约瑟就请这个九正出去以后务必要帮他伸冤啊，他只不过是去找他的哥哥们齁，就被卖了，然后卖了之后又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埃及里面去的时候就又被诬陷齁。但结果呢这个九正出去之后呢他根本就忘记了这个帮他解梦的恩人。而且一忘忘两年齁，一直到了埃及王做了梦要找人解梦的时候，这个九正才想起约瑟来哦。那尼希米也是做王九正的，一般做王九正的人他每一餐都要替王试酒嘛，对不对？就是饮料了齁。那试酒这可是攸关生命的大事，而且呢因为这工作很危险嘛，责任又很重大，但他也不能每一餐都搞得王害怕得要命啊，神经兮兮，对不对？所以他也要懂得就是活络气氛啊，他可以跟王聊天啊，所以呢做这个位置的人都是王非常信任的人。那尼希米那时候做的呢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的九正， 那圣经里面提到两个亚达缺席，一个是在以斯拉记的这个四章七节里面，他下令停止重建圣殿的亚达缺席。那那一位亚达缺席王呢，一般神学家认为应该是冈比西斯二世哦。那尼希米记一章一节提到的这一位呢，应该是前面那一位的孙子，叫做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哦。那这一位呢，是以斯帖皇后的继子。那他就是对犹太人抱持是一种宽松的政策，然后他就鼓励大家回去嘛齁。那当时这个尼希米呢，他就正陪着这个亚达薛西王在波斯的西部的低地苏珊城里面过冬。那尼希米接到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的消息，就讲到说，哇，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也就是除了以前那些最后被留下贫穷人之外，还有后来啊跟随着所罗巴伯第一批归回，还有已经跟着以斯拉第二批归回的百姓以及他们的后代，那一些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遭受了大难，不仅被人凌辱，而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又被拆毁了，不仅如此，城门又被人放火给烧了。这个列王记下25章的十节曾经记载到，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些城墙在140多年前就被这个巴比伦军队给拆毁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早就没有这个防御的能力了。那第一批归回的百姓虽然曾经要尝试要去重修这个城墙，但是当时没有成功。那所以他这边提到，就讲到说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烧，很可能就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后来又重新尝试了再修建一次城墙，但是失败了。那因为什么？因为有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些居民其实不希望犹太人他们重新重建耶路撒冷啊，所以呢，他们去把这个犹太人好不容易重建的城墙又拆毁了。那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哇，震惊的不得了，而且还震惊到跌坐在地上，还大哭了一场。然后接连好几天，心里面都难过的不得了。他不只有难过，他还为了这件事情禁食祷告。他跟上帝讲，他为着他的这个父家曾经得罪上帝的这些罪，他不停的悔改。那同时他也求神来纪念这些被神承认跟神曾经定过盟约的百姓齁。然后他也再次提到，就是说神以前讲，就是你的誓言啊，你要记得啊齁。其实那时候被巴比伦俘虏去的人，其实在巴比伦的生活是过得非常不错的。大家看一下，尼希米一个出生外国的俘虏的人，他到了巴比伦被波斯灭亡之后，他还可以在这个王宫里面当官，而且当到九正哦，就可以推测其实他们当时都已经很融入当时的一个环境里面了。毕竟祖国那都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想啊，如果不是尼希米的父母甚至他的祖父母就教育他说啊，你要爱神啊，而且要重视神曾经赐给我们的国家的话，那尼希米就算听到这些故乡的人受到欺负啊，他可能顶多也只是想说，哎呀，好糟哦，怎么会发生这些事呢，对不对？可能就仅止于此啦。毕竟每个人家里的事情就很多了，对不对？你要管的事情也很多，再加上工作，对不对？你哪还管得到那些远在故乡你自己从来都没有垂去过的跟自己素昧平生的人们，对不对？这总是就先管好自己，先顾好自己再说嘛。但是呢，我们读到尼希米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这样子，他不仅为了他的同胞遭遇到这样子的遭遇感到难过，而且还痛哭，甚至他还向神悔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罪。那连带这样子，所以他去工作的时候当然也开心不起来嘛。那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那这亚达薛西王呢就看，诶，平常都跟他谈笑风生的这尼希米怎么这一段时间话变得这么少，那脸上也常常带着一副愁容啊，所以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那尼希米一听就很害怕，对不对？王子就问他了，那其实他也只能照讲。原本尼希米很担心，就想说，哇，自己会不会因为上班啊面带愁容就让这个王不开心呢，还要接受惩罚。但是呢，这亚达薛西王的反应就让他大吃一惊，当然这绝对不是亚达薛西王个人的意志，这里面一定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因为亚达薛西王不仅给他权柄， 而且还给尼希米时间，让他回去耶路撒冷重建他的城墙，好，为了他的家乡的人。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写诏书，命令所有这些有建材的人都要提供尼希米足够的材料，去帮助尼希米可以重建城墙。而且哦，他还派军长跟这个马匹来护送他。哇，这样当然啊，尼希米就很开心的接受了王命，对不对？然后回到了耶路撒冷。那时候那些在耶路撒冷受到欺压这些犹太人，他们心里面应该也很开心，对不对？想说，哇，终于有人要来帮助我们了，只要修建了城墙，我们就不会再受欺负了，对不对？那这一切就像我们这位提问的这个姐妹讲的，如果是神给的，一切都会很顺利啊，对不对？但是各位，我们如果读到第二章哦，第二章的十节里面埋了一个伏笔，他写到什么？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他们就甚恼怒。哇，暗地里有一股破坏的势力正在酝酿中。这尼希米一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没有说哦，马上就召集大家来说我们马上就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没有，他先暗中的去查看城墙毁坏的状况。这个检查尼希米就发现，哇，这耶路撒冷坏的不是普通的严重，是非常严重哦。因为他的城墙跟大部分的他的城门跟大部分的城墙都已经全毁了，那剩下的部分呢也需要极大的整修。那甚至呢到了这个东面哦，这个石墙严重坍塌到他骑的这个驴子都没有办法行走哦。可见当时城墙几乎是完全毁坏的状态。据说我们现在如果去耶路撒冷，现在就看到这个旧城的老城墙，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十字军东征以后由鄂图曼帝国的苏莱曼大帝所兴建的。在1516年的时候，当耶路撒冷落入了突厥人的手里的时候，其实耶路撒冷是非常冷清跟没落的，当时那边的经济产物只有什么肥皂跟宗教纪念品，既然既没有城墙也没有任何防御的能力，随时都可能成为这个沙漠里面的阿拉伯游牧民族，也就是贝都因人去他们抢夺的目标吼。所以呢这个苏莱曼大帝在统治的时候，他就把这个12世纪阿尤比时代就开始重修但是没有完工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跟城门重新的修建起来，并且那个城墙呢就保留到了现在。当时修建的不只是城墙跟城门，还有荒废多年的这个供水系统，还包括了从这个伯利恒附近的所罗门池引水到耶路撒冷城的这些水渠啊、水管啊，并且他也还把这个水道给加宽了。同时他还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建了四个公共的饮水亭。哇，真太感谢他，就是为耶路撒冷做了非常多的建设齁。那当时状况那么糟，就前面怎么盖都盖不完的这个城墙哦，那尼希米记怎么会在52天里就完成了呢？大家不要看尼希米，他虽然原本只是一个酒政哦，或者我们现在讲他就是一个王的侍酒师嘛，对不对？但是呢他非常的有系统有组织，而且他展开行动之前，我们刚刚讲他会自己先去掌握最真实的情况，他也绝对不会贸然的行事。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对他的神，也就是耶和华非常有信心的人。首先呢，尼希米就把这个重建城墙的工作分成了40个小单位，分别分派了给不同的群体，譬如说有祭司啊，有特定定居点的人啊，还有某一些家庭啊，或者是一些工匠一些行会啊，那每一个段落都有特定的公共地标，而且他还连结了阳门、鱼门、谷门跟谷门，还有粪场门、泉门、水门、马门、东门和哈米佛甲门这十个城门哦。哇，虽然这些城门很多都是现在已经很难去准确的定位他们的位置，但是呢藉由现在就是越来越先进的这些考古的技术哦，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古耶路撒冷城的一个轮廓。但是因为当时这个城里面的人住的人很少嘛，所以城墙修建的也变得变小，导致一些旧住宅呢后来就变成在城墙外。譬如说东墙的地标它原本是个人的住宅，那很可能是在这个巴比伦破坏之前啊。 那那边的城墙原本是建在斜坡上面，所以呢新墙就建得比旧墙来得高，而且它也比较靠近山底，不是在谷底哦。那这个城墙的完工还有个非常重要的象征的意义，那就是在经过了100多年的荒芜之后，耶路撒冷终于重新有了防卫自己的能力。那在1922年的时候呢，有考古学家开始进行大卫城的这个挖掘，其中透过了确定这个北塔跟南塔，还有北塔下面一个小广场里面就是一个波斯时期一个特殊的文化叫做狗葬，还有大量的这个冠柄上面印有的这个耶胡德，也就是波斯时期犹大地区的这个名字哦，来印证他们所挖到的塔跟城墙就是尼希米时代所修建的城墙。那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个北塔跟这个从它向南北延伸的这个城墙应该就是尼希米他重建的一部分。那部分的城墙呢，因为跟这个大卫王宫的合并，所以变成了一个新的城墙，但那个复合墙的宽度啊，超过了16英尺。虽然考古学家们他就发现了说，哇，终于发现这尼希米的城墙，对不对？证明圣经讲的是对的。但是因为那时候讲的啊，他们是用几天盖的，52天嘛，对不对？时间快速，代价就是什么？很粗略的手工。他们发现啊，这些就是刚刚讲的，他这个城墙跟大卫王宫的城墙合并的这两堵墙中间呢，其实塞满了很大量的这些碎屑跟大量的砂浆哦。不仅就是，而且它的这个石头表面也不是很光滑哈，那这个空隙的填充也做得很粗糙，所以导致呢，他们挖到这个墙面出现了一系列的开口跟裂缝哈。但即便是如此，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尼希米在当时哈，这个犹大地区他们的邻居有极力反对的状况，而且很嘲笑这个犹太人的努力之下，尼希米还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项工作，代表什么？他一定有一个非凡的组织能力，而且他不是叫人家去做而已，他自己也下去做，他自己也下去参与，并且还把这个城墙重建跟军事防御都结合起来，那带给了当时呢遭受这些不平等待遇的犹太人心里有无限的希望。我想那就是当人认识到福音之后所得到的希望和感动。所以啊，我要诚挚的邀请正在听着这个节目的你，把我们的节目呢传送给你希望传福音的朋友，让神的话语可以更多的被传递。下个礼拜我们还要继续尼希米的故事。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相信。